侍奉的学习。藤井辉牧师讲词，侍奉主，不但开始的时候要学习，我们已经开始侍奉的人也要继续学习。侍奉到老，学到老，好像我们常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我们的侍奉是一生之久，我们的学习也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常常带着一颗谦卑的心，不配的心，一颗真诚的心，喜乐的心，来不断地侍奉我们心爱的主。我们在侍奉中有喜乐，有长进。我们在侍奉中带领人长进的时候，自己也不断晋升。我们在这次的聚会中一同来思想，一同来领受，一同来学习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的内容。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主啊，求你借着这次的查经学习，使我们的侍奉有所长进。让我们带着这个目的，带着这个追求之心，来开始我们的课程。主啊，使我们侍奉的人，借着这次对你的话语的学习，使我们侍奉得更好，更合乎你的心意。侍奉主的基本条件：一，要真心爱主。复活后的主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当彼得对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主就把工作托付给他。主知道，在我们还没有爱他之前，不敢把工作托付给我们。主不放心把工作托付给一个不爱他的人，因为一个不爱他的人很容易放下侍奉，容易失去，容易后退。所以主要问清楚。主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连问三次，问得清清楚楚。彼得把这个问题记在心中一生之久。他在侍奉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想退的时候，觉得动摇的时候，觉得软弱无力的时候，他会再想到这个问题，想到复活的主那样的三次问他。一想起，他的心中就再一次回答：“主啊，是的，我爱你。”所以我相信彼得在一生中不是只有三次回答说：“主啊，是的，我爱你”就完了，绝对不是这样的，而是30次或者300次的在他的心里面继续的做这样的回答。我们侍奉主也是一样，过了一段时间也要在心里这样回答：“主啊，我爱你。”我侍奉主43年了，时间不算短。在这43年当中，主的爱成为我侍奉的力量，这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力量。我相信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一样，如果没有靠那十字架的爱，我们都不会去侍奉的。侍奉很麻烦，侍奉要付出代价，侍奉有许多压力，所以我们自己都不想侍奉。如不是主的爱的激励和感动，没有一个使徒能走那条路。今天我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能走侍奉的这条路。二，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清楚记得，在罗马书12章 头两节讲到奉献，然后讲到侍奉，这个先后次序绝不能倒转过来。一个没有奉献心智就去侍奉的人，他的侍奉是不能持久的，他的侍奉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的侍奉是为了得人称赞的。一个奉献的人，他的侍奉才能脚踏实地，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如同旧约时代的祭物。但是在新约是活祭，把肉体钉死了，我们的属灵生命却活泼起来，站在祭坛上活泼地侍奉主。一个站在祭坛上侍奉主的人一定蒙主悦纳，一个奉献的人才能继续地侍奉主。而且我们的奉献要常常更新。三，按主的旨意侍奉，一定要按照主的心意来侍奉，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念来侍奉，一定要按照主的方法、主的心意，在主的指挥和指导下来侍奉。提到这一点，我们会立刻想到诗篇123篇，在那里诗人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直到他怜悯我们。那个手是代表指挥，主人的手怎么指挥，仆人使女就怎么做，要他做这就做这，要他做那就做那，要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顺服主人的指挥。指挥的手一动他就去做，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如果一个仆人一个使女不按主人主母的意思去做，虽然做的很多，主人主母说这不是我要你做的，那就都落空了。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最后都要落空的。四，要有付代价的心。侍奉主不简单，侍奉主不容易，侍奉主不是一时的兴趣，乃是一生之久，长期的侍奉，继续的侍奉。所以说忠心至死。那至死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到底，一直到死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另一个意思是牺牲生命，牺牲生命是最大的代价。所以我们侍奉主要预先就知道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主说，一个人起一座房子，不是要事先计算一下代价吗？计算自己有能力付清后，他就会做到底。我们的侍奉也是要付出代价，不是糊里糊涂的以为侍奉是好玩的事，一时的兴趣，不是的。侍奉的路是一条持久有力的路，靠着主才能胜得过。负担的力量从主而来，一个人学会了依靠主，他的担子就轻松了。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句话只有那些已经得到这个秘诀的人才明白，要把担子交托依靠神，那么他的担子就会减轻。学会了这个秘诀，工作就会很容易很轻松。没有学会这个秘诀， 重担就会把一个人压倒下去。五，要依靠主，求主动工，侍奉主不凭血气，一定要借着不断祷告求主动工。一个侍奉主的人必在祷告上不断的学习，一个侍奉神的人不祷告或少祷告就会显露他的血气。不祷告就像是说我自己可以了，不需要主就可以自己挑起担子来，而且不祷告就会用人的办法，用人的办法问题就都会出来了。一定要不断的以双膝在神的面前得到指示帮助，并且得到提醒和纠正，这样才能让主透过我们个人而得到主的供应，做成真的工作。主做的工作才是真工作，人做的工作是表面的工作。所以不祷告就是自己一直在做表面的工作。六，侍奉是配搭的，必须是同工。侍奉不是一个人唱独角戏，不是一个人独撑大局，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乃是彼此帮助，互相合作，彼此谦卑。在教会中，一个人恩赐越大，越想自己做成工作。有时候只有爱主之心，却没有谦卑合作之心。大家都是爱主的人，却没有办法同工，这就是因为没有谦卑，没有同工的观念，没有配搭的观念。神常是用一对人互相配搭，不是靠单枪匹马去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我们常见到那些有恩赐的人只能一个人工作，不能与人同工，那就是没有受到神的对付、神的修理、神的造就。傲气不去掉，认为只有自己爱主、有恩赐、有能力，因此不能容纳别人，很难与别人合作。我们应该经常记住，教会是神的肢体，我是肢体之一。不管我这个肢体别人看是如何重要，我必须和其他肢体配搭合作，去做成神的工作。还要指出，我们的侍奉工作要经常检讨自己所做的，是草木合价的工作，还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是不是有属灵的价值，有永恒的意义呢？是不是主所纪念的工作呢？这是要常常自我省察的。这些要点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里面都可以看到。在一开始我们先提这些要点和侍奉主的条件，使我们心里做一个准备。在这些基本的条件上若能不断的学习，互相勉励，我们就能蒙神的悦纳。最后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不会被主认为是徒劳无功的。所以在一开始先预备好我们的心，以这样的心态来学习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接着要提的是提摩太的背景。保罗称呼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这是非常宝贵的称呼。这个真儿子是什么意思呢？提摩太是主通过保罗带领信主得救的，所以 他是保罗在福音上所生的属灵的儿子。保罗把这个属灵的儿子生下来之后，造就、训练和教导他，而且在工作上给他机会与他同工。所以在使徒行传中可以看见保罗常常带着提摩太一起出去工作，属灵的父亲带着属灵的儿子一起工作。我们可以说这是父子兵。在中国这个父子兵是很有意义的称呼，那是指长官和士兵是有感情的，是相爱的，不是乌合之众，乃是友情的军队。属灵的父子兵也是一样。保罗很注意自己和下一代的同工，因此他教导、训练、栽培和勉励提摩太。在这两卷书中透露出了保罗做父亲的心，就好像一个人有了小孩子以后，希望孩子将来有美好的人生，成为有价值、肯善尽的人，因此他就努力来栽培下一代。凡是做父母的都这样对待子女，子女做了父母之后也是这样对待下一代。人有自然的亲情关系，并且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同样在属灵的关系上也应该效法保罗和提摩太那样，像保罗那样注意对下一代的培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在保罗和提摩太身上可以看见属灵的三代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所以我们在侍奉中也要关注下一代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应该放远一些。教会绝对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我们很容易只注意自己这一代，习惯自己这一代，对下面的一代和再下面的一代往往就忽略了，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没有尽我们的心意和力量来栽培和造就他们，因此有时就不能产生出合乎神使用的人。戴德生牧师家已经有五代，也许现在不止五代能够站在同一个岗位上，在同一条路线上工作，实在是不容易。我相信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们一定对下一代很注意培养，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果效，这是很值得我们羡慕的。保罗在提携提摩太的时候做了一件事，在当时是受人批评的。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四节记载着保罗给提摩太行的隔离，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按照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的记载，第一次使徒大会在耶路撒冷举行，大会的主题是不要要求外邦人信主的行隔离，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因着行隔离。这一条刚刚得到教会领袖们的接纳，保罗就被派出去传达大会的决定。保罗带着提摩太一起出去，就在这个时候保罗给提摩太行了隔离，这似乎和他在大会上力争的原则相反。保罗这样做很值得我们思考， 他这么做。对比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所说的，受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也就是说，保罗看事情是看重属灵的真意义，不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不行隔离的真正意义是得着救恩是因信称义，绝对不是出于行为，出于守律法。隔离是律法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要求外邦人行隔离然后才说他们得救了。不行隔离就不得救，那是绝对违反了福音的基本真理。保罗在信仰这方面他抓得很紧，而另一方面因为提摩太的背景，他不愿意使传福音的工作受到影响。保罗给提摩太行隔离，不是因为信仰上的妥协，而是为了有助于传福音。保罗把这两件事分得很清楚，正如主耶稣说的，你们进入这个世界里来应该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在基本的信仰上要顺服神的真理，对真理一点儿也不能妥协，好像鸽子一样的顺服。但是当一件事与真理无关联的时候，就可以活泼而灵巧像蛇。这是主自己对门徒所教导的一条路线，一个原则。保罗在给提摩太行隔离这件事上就是这样做的。保罗他不是一个死板的人，他对真理认识很深，领会很深，谨慎持守基本的真理。他知道哪些是绝对的，而有些事是相对的。他把绝对的和相对的清楚地划分，因此他产生智慧，能够对工作有帮助。我们在侍奉中也需要学习保罗这种态度，哪些是绝对的，哪些是相对的。如果把绝对的当成是相对的，那就是大失败。反过来讲，把相对的当作绝对的，也会使工作受阻拦，付出无谓的代价，无谓的牺牲，无谓的损失。属灵的智慧是保罗突出的特点。有一次我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的时候，就再一次地感受到这方面的活力。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样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行事为人是在神的面前。在第十一节他这样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他说他的生活在神的面前是透明的，赤露敞开的，是在神的监察下审判下。同时他在为人的良心上也是赤露敞开的，显明的，无所隐藏遁形的。他看得多么清楚，立场是多么坚定，多么正确。在十二节里这样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这意思是说，我现在向你们解释，不是因我们有可夸之处，而是好对那些只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这些对只凭外貌 不平内心的人来说影响很大，因为常常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介绍自己。自我介绍常常是不属灵的，但是保罗有时候自我介绍，而且自我介绍得很深刻，因为有人只有这样认识保罗之后，才会顺服在保罗传的信息之下。保罗很灵活，在次要的事上并不拘谨。一方面说我们绝对不能拜偶像，另一方面又说我们在世上买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在非主要的事上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但在真理的事上他站得很稳很坚决，他可以为了分辨而愿意付出极大的代价。在教会的历史里发生过许多很可惜的事，就是因为把绝对的当作相对的，又把许多对立造成了大伤元气。往往是因为次要的事是把相对的事当作绝对的事，彼此坚持不下，造成了非常困难的局面。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中，类似这样的事需要我们注意避免。一个人在属灵方面的修养若是达到这样的地步，他能够谦卑接纳别人的意见，他不会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权威，他也不审判别人，而让神来审判，让神来成就。彼此谦卑接纳，合一侍奉，结果教会兴旺了。我讲这些是因为我多次的看到有些很爱主的人因为在这方面的软弱而造成了一些难处，都是爱主的人却无法合作，无法同工，无法在一起配搭侍奉，就是因为把一些次要的相对的看作是主要的绝对的。谈到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我就把这些顺便提一提。下面就按部就班的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有关侍奉的教导。我相信来参加这次查经的弟兄姐妹都是在侍奉上有份的，我们就在侍奉的经验上来体会神的话，彼此提醒学习神的话，使我们的侍奉更合乎主的心意。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领受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中有关侍奉的问题。一、教会真理。既然我们是在教会里侍奉，就必须认识教会的本质、教会的性质、教会的意义，然后我们才能在符合教会性质、意义和需要上适当的侍奉。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中提到有关教会的内容相当多，我们可以归纳成几方面来领受。第一方面，教会是神的家。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保罗这样写：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里保罗把教会看得多么正确、严肃、深入，他要提摩太知道做一个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的侍奉者。我们在神的家中也愿意被主称为一个知道何为在神的家中当行的事的侍奉者。神的家 是永生神的教会。保罗在形容教会与神的家的关系上，加上永生两个字，是有他的用意的。为什么他这样来形容神呢？我相信，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是有永远价值的，是神的永远旨意。教会是神的计划，也是神永远的计划。神只有一个计划，就是教会，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的教会。神除了教会之外没有别的计划，神所预定的那个奥秘就是教会。旧约是预备阶段，到了新约，在耶稣基督根基上立下这个教会。教会中那些真心属神的人，在其中侍奉、敬拜、配搭、见证、增长，遵行神的旨意，彰显神的荣耀，并且预备进入将来永远的荣耀。教会是神永恒的计划，我们在这永恒的计划当中侍奉，这是很严肃的事，这是很大的荣耀，很大的特权。我相信保罗把永生两个字加在里头是有特别意义的。下面所讲的几件事也印证了这一点。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它有永恒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中，它起了柱石和根基的作用。神把真理放在教会里面，通过教会能得住真理，来建立真理，表现真理，这样就能完成神的永恒计划。教会是神的家，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没有教会，真理就失去柱石，就没有根基了，真理就会消失。所以教会要保守永生神的永恒真理，这是神的托付，是神的旨意。一，家中有爱，建立爱心的照顾。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神的家这个称呼其中有什么意义呢？在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家是真的，有家的味道，有家的内容，有家的实际。家是一个爱的场所，家里有爱，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哪里没有爱，哪里就不是家。家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栋房子，家是一种关系。如果那种关系没有了，就会家不成家。在英文里就说 house is not home， 因为有这个甜美的爱的关系，所以才成为家。在这个家里要建立爱的关系。在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了这种爱心的照顾，例如对寡妇的照顾。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三节和第四节这样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这就是说，这件事是神所喜欢的。我们再看第十六节，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 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些真无依靠的寡妇。当时在教会里，家的味道特别重，是真正的家庭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是名副其实的家庭教会。这个家在使徒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在使徒时代，福音是在家庭里传开的。在美国芝加哥曾经举行中国大陆福音工作交通的聚会，在聚会里有许多大陆教会工作有份的领袖们聚集在一起来做检讨、做回顾，也做前瞻，检讨过去的工作，看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失败，有什么错误，看将来的工作应该如何做，大家如何合作。这样的聚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在20世纪这个年代里，主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家庭式的教会是神所祝福的，是实用的，在任何环境中都站得住的。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处境下，神大大使用了这种家庭教会，恢复了使徒时代的那个模式。在将来，依照各国的国情，教会还有继续保持家庭教会这个模式的必要。不仅在特殊处境里头有这种家庭教会，就是在任何事情都能按部就班顺利去做的时候，这个模式也要继续的保存下去。也就是说，一般的教会模式和家庭教会模式要做一个新的配合、新的搭配。这是神在这几十年的历史中教导我们，使我们教会知道的。所以这个模式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像使徒时代那样，有的时候在圣殿里聚会，这是集中式的，但有许多时候是在家庭中聚会，是家庭式的。集中式的聚会，教会的可见性能够显示出来，许多人在圣殿周围走走、看看、听听，一有消息就在那里传播出去，福音在那里传讲的最快、最有效。所以，使徒们常常在圣殿传福音，但是教导、训练、日常福音的进行是在家庭中进行的。教会在不得已特殊的情况下走了这个家庭教会的模式，这是神的关照、神的恩典。这个特殊情况下的模式应该作为永久的模式。我相信那些特殊处境下教会的领袖们，如果有了这个了解，也就不会把家庭教会当作一个过渡的特别的形式，而应该成为永久的形式。这个家在使徒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单位。福音是在家庭里传开的吗？寡妇的照顾是教会一个很实际的爱心的出口。有的教会经常有爱心奉献，教会里有弟兄姐妹需要的时候就用这种奉献，积少成多，而且有人去实际负责，要有人去实际调查，看哪些弟兄姐妹有这种实际的需要，把他们的情况清楚地弄明白，然后用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去实际地帮助他们。在异端里头、旁门里头，每一个异端、每一个旁门几乎没有例外，他们在爱心照顾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摩门教 他们弟兄之间的彼此照顾，那种关系很动人。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这件事上看见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温州的教会。温州人常常离境到外乡去做生意，他们很会做生意，做生意做得很成功。他们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他们彼此帮助。他们到欧洲开餐馆，开皮包店，一个人开始做，其他基督徒都来帮助那个人新开的商店。他们到欧洲开餐馆，开皮包店，一个人开始做，其他基督徒都来帮助那个人新开的商店。如果那个人有资金的需要，其他人都提供帮助，一直到那个新开商店站住脚为止。这是温州基督徒互相帮助的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他们来到海外，还是非常热心的聚会。有一次，我经验一个难忘的经验。我被邀请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温州人开餐馆、开皮包店的地方，参加温州人的基督徒聚会。在聚会中，我看到他们的情况。在意大利的罗马，他们每年有一个夏令会。这些基督徒散布在15个不同的城市里头。到了夏令会的时候，他们把餐馆关门，都来参加夏令会。他们住在罗马的旅馆里，每次5天的聚会，聚会完了才回去，坐夜车回去，有的坐7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达罗马。他们就是这样来参加聚会。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那里有500多间中餐馆。这些基督徒聚会的时间很特别，1天2次聚会，一次是下午5点半到7点，第二次是半夜1点到3点。他们2次聚会都参加，是在他们餐馆休息的时间来参加，收工下了班就来参加聚会。而且半夜参加的人数比下午来的人还要多。我是生平第一次参加半夜的聚会讲道，1连5天，晚上讲道，白天睡觉，我也觉得精神不错。感谢主，我很受他们的感动。他们写信邀请我去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半夜3更，哎呦，他们能来吗？如果我去了他们不来，不就等于白跑一趟吗？但是他们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定来聚会。我去了之后，看见他们那么热心的听到，我怎么能拒绝他们呢？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拒绝这么有心听到的人的。由此看到，在教会根基打好了之后，蒙恩的人虽然在异国他乡，还是能保持亲近主、爱主和传福音的心智。他们中间用温州话交通，但是他们会听国语，不用翻译。他们中间谈话、祷告都用温州话，非常明显。跟他们一起用国语祷告的时候，听不到什么阿们的声音。但是当他们用温州话祷告的时候，就能听到很明显很明显的阿们阿们的声音，很强的声音。这就是家乡的因素在里头起作用。所以家庭教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真是希望一些地方这种家庭教会的模式能够继续下去，不停地发挥更大的作用。教会同工的照顾，爱心照顾第二方面的表现 就是教会同工的照顾，教会对传道同工的照顾。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保罗这样写着：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里提到长老，在保罗时代，教会的制度和办法处在一个变迁的过程。保罗本身经历也是一个变迁的过程。保罗原来是支帐篷的，自食其力，靠双手维持自己的生活，也帮助其他的同工，这是他自己的见证。但是后来保罗接受各教会经济上的支持，不再支帐篷，他就可以全时间的侍奉神，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和侍奉上。所以保罗也是经历过这个转变的过程。在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当时的长老们已经接受弟兄姐妹的支持。在这里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教导弟兄姐妹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也说过类似的话。保罗在那里站的角度和这里的不同。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六节，保罗这样写着：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这就表示保罗和巴拿巴以外的许多人，他们不做普通的工作，而用全时间做侍奉工作。保罗和巴拿巴有相当一段时间靠他们自己做工，供给自己生活费用。而当时有许多其他的传道人已经接受弟兄姐妹们的奉献，而不再自己做工维持生活。保罗解释他自己为什么不跟别的传道人一样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七节，保罗这样写：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着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保罗在这里指出，就是说，但愿放下自己的权利、自由。原来那些权利都是名正言顺、完全合理的权利。但是，为了让福音的工作不受阻拦，他却没有用这些权利。这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后来他在必须接束的时候接束了。所以保罗真是一个自由人，完全运用主里面的自由选择，不受任何事情的牵制、捆绑， 他的唯一最高重点就是传福音，只要不违反、不影响、不阻拦这个最高的目标，他就可以做别的事，一有影响他就不做。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不结婚的自由，别人结婚，他没有说他一定要和别人一样。他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自己供养自己的生活需用。还有他自己是罗马人，是一个自由的国民，但是为了向别人传福音，他就放下自己那个尊贵的国籍来救别人。他像仆人就做仆人，像软弱的人他就成软弱的人，无论像什么人他就做什么人。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他放下了自己的一切，放弃了他的自由、权利、应得之分，为要成全神的托付。保罗真是一位神的好仆人。但是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要提摩太教导弟兄姐妹，在教会已经成立安定的时候，就应该用安定时候的办法。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特别是忠心的工人、劳苦传道的人，要特别的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应受加倍的供应。这是对神的仆人的照顾，照顾家人。爱心照顾的第三方面是照顾家人。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保罗这样写着，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些真理保罗要提摩太在教会里宣讲，使教会里的人都晓得并能遵行。二，家中长幼有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二节是这样说的，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这是长幼有序，这是当时的文化，也是一个美好的文化。三，家中的家，注重家庭教育。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里面还有人的家庭，要注意每位信徒自己家庭的教育。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是这样说的，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保罗是这样说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又是这样说的，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这里讲到家中有仆人的，这仆人也应该尊敬主人。在这里保罗单单讲到仆人要尊重主人，但是保罗也在其他地方提到主人也要尊重仆人，所以是双层的，不是单方面的尊重，是彼此的互相的关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是非常宝贵的一节，它帮助了许多人。经文是这样写的，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我们看见三代的信仰相传，祖母、母亲、儿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是一个甜美的家。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保罗还这样说，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为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一家的人都是如此，即是说父母带着儿女有同样的作风，同样的表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中是这样写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从小就受到教导。我在1964年第一次从香港来到美国，有好几次是住在美国的基督徒家里，很受感动。在那些基督徒的家庭里，他们吃饭的时候，父母带着孩子一起祷告，孩子们从小盒子里抽出一张写有小段经文的纸片，每个孩子轮流的照着读。晚上吃饭的时候，父母就向孩子们讲拆船的工作。所谓拆船，就是去海外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在家里摆设一些坐船到海外传福音的图片或者是物件，让孩子们可以常常看见，把父母对海外传福音的工作的关心传给他们幼小的下一代。我深深地感到美国教会对侍奉传福音的工作做得那么好，这绝不是偶然的。有许多人很留心做这样栽培的工作。我到过许多美国的教会，每个教会都有拆船工作的安排，他们的布告板上常常挂着他们中间出去做拆船工作传道士的照片，并且常常为他们祷告。我也参加过好多次他们的拆船年会，整个教会动员，大家一起参加，这也成为他们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聚会。这些情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难怪美国教会的拆船工作是做得那么好。下面谈谈第二方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纯正信仰的堡垒。 而教会中的领袖更是纯正信仰的中坚。关于教会的这第二个要点是说，教会的重要责任就是持守纯正的信仰，神的信仰上的真理，灵性上的真理，要坚定地来持守，来保存，来传达，这是教会的重要责任。感谢神，在华人的教会中兴起了许许多多有纯正信仰的教会，他们继承了圣经纯正的信仰，继承了历世历代忠于真理的人的信息，这种力量是中流砥柱。虽然经过了新派那么大的冲击，许多独立教会的领导阶层变成了新派，但是在下边许多独立教会里边，甚至是在大宗派里边，仍然有许多坚持纯正信仰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作为。纯正信仰与异端的征战，与错误思想的征战，这是每一代都在进行的事。而在我们这一代，我自己亲身经历了华人教会中这种征战的两条路线的对立过程。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大学附近有青年会，青年会称福音派的人是奥秘派，意思是他们不注重理性，是很奥秘的，这是他们对福音派的一种客气的称呼。在大学里的基督徒学生团契分成两个，一个是跟着新派，一个是跟着福音派。坚持纯正信仰的福音派叫 IVF 或者是 IVCF， 青年会所跟的新派叫 SCM。 那个时候两个团契的路线很明显的不同。当时大学里的学生多数参加纯正福音派的团契，在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了分辨信仰的问题。后来我到英国去读神学，那里的神学一半是新派，一半是福音派，这就要我要学习，要分辨。我很感谢神，当时福音派的神学生每年有一次福音信息研讨的聚会，来兼顾我们自己的信心，指出新派信仰中哪里有什么不对，他们在解释圣经中有哪些错误。我当时接触的是新派的教授和图书馆中的新派的书籍，同时又得到有纯正信仰的人的帮助，彼此互相交通与提醒，这使我不但能保持纯正的真理，同时也晓得新派的一些情况，晓得他们的理论路线是什么。这使我后来在神学教育中帮助那些受新派影响的神学生。现在回头来看，这是神的旨意，神让我有那段经历。现在三四十岁的年轻一代是在福音派信仰的气氛中长大的，他们没有亲自经历同异端的征战，他们在这方面认识很浅薄。在进入神学院以后，不知不觉的就受到新派的影响，毕业后又慢慢的回到新派的路上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需要有高度的警惕。在这里提到教会的一个严重的责任，就是保持纯正的信仰，做纯正信仰的堡垒，这是属灵的征战， 在这个征战中就分出两条路线，两条路线使用两个不同的战略。一个的战略是主张在大宗派中所有有纯正信仰的弟兄姐妹都出来，免得受新派的影响。1967年在美国迈阿密召开大宗派的高层领导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有人在会中通过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知道与会者的信仰情况。是这样的，有31%不相信圣经中的神迹，33%不相信耶稣的神性，还有31%左右的人否定一位有位格的神。这是大宗派高层领袖信仰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指标。所以有人主张他们都要从大宗派中出来，免得受新派的影响。另外一条路线主张要他们不要出来，因为一出来就等于双手奉给新派，所以不要出来，要留在里面，站稳纯正信仰的立场，做纯正信仰的见证。这两条路线都有人支持，但是越来越多支持第二条路线的人就主张我们不要退，一退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现在看来，第二条路线是正确的。在90年代发现，在大宗派中开始了有了信仰上的复兴。就拿美国的长老会来说，他们高层原来是属于新派的，但是现在也有一部分资深的传道人坚持纯正信仰的立场，在纯正信仰上有所复兴。若当时福音派的人都从里面分出来，那就成了清一色的新派了，那就更可怕了。所以在和异端斗争中，教会要站稳立场，这是属灵的征战。教会是纯正信仰的堡垒，尤其是教会中的领袖更要做纯正信仰的中坚。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完成了救赎之功，建立起教会，由基督来做万古的磐石，也是生命的基础。教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充分证明，有生命的教会一直存留，一直站立得住，一直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这是神的恩典和福音的渠道。我们感谢天父保守教会，在许多风波之中，在冲击迫害之下站立得住，而且你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们深知主是教会的主，历史的主，是每一个属主的人的主，也是整个宇宙的主。主的旨意必要成全，我们能够与主同工，能够在主的家中侍奉，这是主给我们的大恩典、大权力、大福分。求主帮助我们在侍奉上有份的人，常常为这个恩典、权力感谢神，靠着主继续的再接再厉的透过祷告完全奉献爱主的心，彼此合作来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建立教会，兴旺教会， 使更多的人蒙恩得救。求主在众教会中兴起更多侍奉的人，更多爱主的人，更多讨主喜悦的人，荣耀主，为主做美好见证的人。求主在这末世的时候，在属灵的征战中更显现出你的能力，显现出你的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